知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10月14号星期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从叙利亚北部撤走其余美军，特朗普说要制裁土耳其；香港银发族在警察总部静坐抗议，全香港星期天继续遍地开花抗争；美国纽约、波士顿等地举行称香港集会；美国 NBA 火箭队总经理挺香港挺自由的言论在中国遭到强烈反弹之后，好莱坞的卡通片《南方公园》的一集节目也因为所谓冒犯中国在中国互联网上被清空；前美国副总统拜登之子说他在乌克兰和中国的经商无不当行为。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开始，首先关注国际要闻。美国从叙利亚北部撤出其余军队，特朗普总统星期天表示不参与土耳其对美国长期战场盟友库尔德武装的猛烈攻击而引发的战斗是非常聪明的，为了改变。特朗普还说他正在与包括反对派民主党人在内的国会领导人合作，对土耳其越境攻击实施强有力的经济制裁，即使安卡拉已表示反对。他在推特上说，在反对土耳其问题上有很好的共识。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接受福克斯新闻星期天脱口秀节目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星期六晚上下令从叙利亚北部故意撤出其余1000名美军。他说美国官员担心美军会受到攻击，库尔德武装被土耳其视为恐怖分子，但西方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是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做斗争的重要伙伴。叙利亚国家电视台表示，政府军已向北移至边界以对抗土耳其的侵略，但未透露更多细节。库尔德人领导的政府在叙利亚小镇科巴尼的一位发言人说，叙利亚民主力量已与叙利亚达成协议，让叙利亚军队部署在城市内或附近的3个地点。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都呼吁土耳其停止入侵。两位领导人说，我们再也不能接受针对库尔德人的这种情况。与此同时，叙利亚库尔德官员说，随着土耳其继续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数百名可能是伊斯兰国支持者的人及其家庭成员从叙利亚北部的营地逃走了。逃跑者据信来自英国、爱尔兰、俄罗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印度尼西亚。尼泊尔与中国星期天签署20项协议，其中包括启动跨境铁路可行性研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结束了对这个喜马拉雅国家为期2天的访问。习近平在加德满都与尼泊尔总理奥利举行会谈之后，见证了18个协议的签订，以及2个双边合作文本的交换仪式。协议范围涵盖中尼间的互联互通、安全、边界管理、贸易、旅游以及教育等方面。习近平结束了与印度总理莫迪的第二次非正式峰会之后，于星期六抵达尼泊尔，成为20多年来第一位访问尼泊尔的中国国家元首。印度向来对尼泊尔的经济和政治具有广泛影响力，中国和尼泊尔则是在高山地带有边境交界。尼泊尔向来对与邻国中国和印度建立关系保持警惕。习近平这次访问尼泊尔以及随之签订的协议，被认为是中尼两国的一次重大发展。与此同时，印度传统上维持与尼泊尔的密切关系，因为印度和尼泊尔有共同的宗教文化和历史。 关系，而且两国三面交界，边境接壤长达1751公里。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香港公民党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铿星期一表示，他早前在与美国联邦参议员克鲁兹会面时，对方称预料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将通过众议院，但在参议院则存在不稳定因素，因商界方面有阻力。克鲁兹呼吁不要升级街头暴力，以避免有人以暴力画面抹黑对香港的支持，妨碍法案通过。郭荣铿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克鲁兹参议员希望香港前线抗争者能够避免街头暴力升级，不希望有人利用街头暴力来阻碍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参议院通过。郭荣铿说
So basically, Senator Ted Cruz said that the bill will pass the House, but the Senate
主要的克鲁兹参议员说，这个法案将会在众议院通过，但是参议院不明朗。我们知道有来自商界的阻力，可能不希望法案通过，他们可能会游说一些参议员反对法案，我们不知道是谁，但是有风险会有阻力，所以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克鲁兹参议员呼吁香港人避免暴力，避免走向暴力之路，因为这会让我们失去国际支持，失去我们值得赢得的国际支持，所以他呼吁我们保持冷静，坚守道德高地。我是赞同的，我们不应该走向暴力之路，所以这是来自克鲁兹参议员的信息。郭荣铿表示，克鲁兹还提及，如果法案获得参众两院通过，相信美国总统特朗普会签署，因特朗普希望连任的话需要共和党支持，而共和党正是支持该法案的通过。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上周抵达香港了解示威状况，他周日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政论节目面向全国访问时，被问及香港的示威是否如总统特朗普所言已趋缓和，克鲁兹表示实情是相反，示威正全力持续。克鲁兹表示支持香港人符合美国的利益。克鲁兹称自己身穿全黑衣服与示威者同行。此外，网友星期天号召在香港18区的主要商场聚集，继续反修例抗争，在荃湾、大埔、沙田、屯门、旺角、葵芳、太古城、将军澳等商场都有大批穿黑衣的市民聚集，呼喊反修例口号，并合唱示威者所称的香港之歌，愿荣光归香港。随后，许多示威者在很多地点涌向街头，有的地方被设置路障，警方则派出大批防暴警察到多区武力驱散。到夜晚，警民之间的冲突趋向激烈，有人向旺角警署投掷约20多枚汽油弹，警方在沙田、屯门等地发射催泪弹，在其他地方使用胡椒喷剂或发射橡胶子弹和布袋弹。在沙田，有人从高处向一辆警车投掷汽油弹，车身着火。此外，香港闹新闻台星期一发表声明，对有该台新闻车车长凌晨在旺角警署附近取采访车时怀疑中布袋弹受伤倒地，但仍被警员按在地上绑上锁带押返警署扣查的事件表示极度遗憾，并对车长在负伤情况下于警署内仍遭暴力对待强烈谴责警方滥用武力，声明促请警方执法必须克制并彻查事件。闹新闻台引述车长称，他在警署内遭暴力对待 身上最少有九处明显伤痕，包括额头、两边手肘、手掌。他在警署内被扣留2个小时后才被送往医院治疗右下颚骨裂，要留院接受手术。声明说，车长的部分伤势是在警署内造成，有数名警员将他带往楼梯，有人将他的面按在墙上，又用警棍打他的头、手及脚。期间他已多次向警员表明是闹新闻台的员工。闹新闻台说，事发凌晨1点左右，车长中弹倒地后，该台摄影师曾上前表明他为同事，但被多名防暴警察驱赶。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0月13号下午，一些居住在纽约的香港人在曼哈顿的阿斯特广场举行称香港集会，香港歌手何韵诗作为特别嘉宾出席集会并发表讲话。有关详情，下面是九岛发自纽约的报道。
喊着香港人反抗，唱着愿荣光归香港，大约500名纽约香港人在曼哈顿的阿斯特广场举行称香港集会。
今天主题还是要希望香港加油，还是希望说我们这个五大诉求是永远不变的。
Hong Kong Human Rights。
香港众志常委敖卓轩、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进长、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纽约分会会长李义奇、香港大学退休法学教授戴大为分别发表讲话，强调和平示威以及国际社会对香港支持的重要性。香港歌手何韵诗作为特别嘉宾出席集会，他号召大家给自己所在选区的议员写信，支持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通过，并表示香港的抗争不仅仅是为了香港人。
近日其实有很多美国或是国际公司也开始受压，香港的抗争不仅仅是为了香港，而是为了自由、民主与人权的普世价值而战。我们希望你们和香港一起加入反共反极权的抗争。
来自香港的梁乔伊斯已经参加了至少7次在纽约的称香港集会。
在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很残酷，包括警察暴力、殴打示威者等等，这些很糟糕。我最关心的是，我觉得香港需要自己选出他们的行政长官。
10月15日，美国众议院将会审议表决《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保护香港法案》以及谴责中国干涉香港事务、支持港人自由抗议权利的决议案。美国之音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星期六，波士顿以学生为主的香港人组织了自6月份以来反送中运动以来的第11场集会游行，希望唤起更多的市民关注香港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香港的反送中抗议进入第20周，波士顿支持香港的一些民众，他们在波士顿公园进行了一场声援香港的游行以及集会，这是他们第4次的游行，将会从波士顿公园一路游行到波士顿的市政厅，希望通过游行来唤起更多波士顿的市民对于香港反送中议题的关注。这一场游行的主办人徐颖婷呢，她也是特别请朋友设计了一款写有支持香港信息的 T 恤，在集会的场地呢进行贩卖，希望通过贩卖 T 恤来为未来的活动做筹款。参加这场集会的群体较之前更多元，一些族群在会上表达了对来自北京的高压管制的忧虑。
香港人、台湾、新疆还有 Tibet， 就是我们全部都是命运共同体嘛，就是我们都是被中共逼开，所以如果我们不一起走出来，就是我们都会有同一样的 consequence。
Safe Tibet! No more tyranny! We want democracy!
我有想过，就是下一次会不会就是搞一个，就是大家一起协办的一个游行，因为我觉得是要怎样可以我们聚在一起，用我们的力量，用我们个人，我们自己的抗议的经验，还有抗争的方式去对抗这个政权，就是。
The common cause for, like I said, the Tibetans, Hong Kong, Taiwanese, and the Uyghur community is we all want democracy. We all want to have our elected officials be run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Free Taiwan!
Free Taiwan!
Save Tibet!
Save Tibet!
Free Tibet!
Free Tibet!
Save Uyghurs!
波士顿以学生为主的支持香港人士，自六月起已经组织了11次集会，而活动之初皆由组织者自掏腰包。尽管花费不少时间与金钱，组织者还将继续坚持抗争。
星期六的游行大约有100多人参加，主办单位向记者表示呢，几乎所有参加的民众都向他们购买了写有支持香港信息的 T 恤。那这一次的游行呢，波士顿的警方也是全程陪同着游行的队伍。记者注意到呢，在游行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美国民众，他们是拿起手机录下游行的情况，并且当中也有一些美国人呢，他们向志愿者们询问这一次游行的主题，志愿者们也向他们讲解了有关香港反送中抗议的一些细节，并且呼吁呢，美国人可以多多致信众议员以及参议员，来让他们加速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执行与通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发自波士顿的报道。
继续关注香港的抗争这个最新的动态。在香港持续了4个多月，往往爆发激烈警民暴力冲突的反送中运动中，年轻人和学生一直冲在抗争的前线。香港政府10月10号星期四透露，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近2400人被捕，其中750人18岁以下，104人16岁以下。有香港学生领袖表示，对这么多年轻人被捕感到痛心，而警察涉嫌特意针对年轻人施加白色恐怖。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港府星期四召开跨部门记者会，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会上透露，在反送中运动中共有2379人因参与非法集结、暴力行为等原因被捕，其中104人16岁以下，750人18岁以下。香港中文大学至今有32位学生被捕，该校学生会外务副会长吕天心星期五通过短信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包括同学在内的如此多的年轻人被捕感到非常痛心。他说，
我觉得很痛心，尤其看到很多自己身边的同学及朋友被捕，甚至被控告暴动罪。更令人痛心的是，有很多被捕者比我年纪还要小，14岁被警方以实弹袭击，还要被控告暴动罪。一个14岁的孩子能对全副武装的警察造成什么伤害呢？14岁时你我在做些什么？我们的稚子学子究竟做错了什么，要受这等对待？
全港中学生罢课召集人之一的 Zack 对美国之音表示，警方在清场过程中往往针对那些体质弱小的中学生，或者常常截查戴口罩的学生，有制造白色恐怖的嫌疑。他说，
现在的情况是非常危险，因为警察无差别的去针对我们青少年，还有这是一种白色恐怖，我觉得。然后我今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是说，有一个13岁的女生，她被捕了，她要去住那个儿童院，住完那个儿童院之后被监管之后，然后他没有被控告什么。就是我觉得现在政府是和警察是用一个白色恐怖来对待我们年轻人这样。
根据港媒周五报道，一名13岁升中二的女生8月29日在深水埗参与社区放映会后，被警方以非法集结罪拘捕。 警方在拘留他48小时后没有落案起诉，但质疑其家庭背景不适合照顾，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要他入住儿童院，因法庭要进一步索取报告考虑，他被安排入住儿童院，直到27天后，裁判官拒绝警方申请，他才重获自由。他在儿童院期间生活受到限制，不能随便与家人联络，而与他同案还有两名初中生，也入住儿童院，暂住等待报告，最后都获释，未被起诉。跟进该案的律师质疑警方有意用通过申请保护令阻吓未满16岁的示威者。不过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周四强调，不能继续容忍暴力行为，要尽快止暴制乱。张建宗表示，对有年轻人因参与非法集结、违法暴力等行为被捕感到震惊和痛心，呼吁年轻人不要置身于危险境地，令前途尽毁。至于市民对警队信任低，张建宗希望市民体谅警员工作时间长、压力大，形容警方在前线执法抗暴任务表现出色，绝非孤军作战。张建宗批评说，暴力违法行为不断升级，无法无天，破坏秩序，威胁法治，扰乱市民生活，令下行经济雪上加霜。此外，在反修例示威中被捕的中大女学生吴同学周五澄清，她周四晚在与中大校长段崇智对话会所提及受到性暴力对待，发生在9月1日葵冲警署内。吴姓同学在香港商台节目上表示，她9月1日早在葵冲警署内有女警试图为她扣上锁带，但不够力，请男警协助，该男警其后大力拍打他的胸部，而男警的委任证反转，未能看到警号。到下午，有两名女警观看他如厕及他的性器官，洗手间附近有闭路电视，在七步距离内也有一批男警。吴同学表示，他摘掉口罩发言后，受到一些人的人格谋杀，包括针对他的家庭，捏造一些谣言抹黑他的人格等。至于警方的声明表示会主动接触他，他担心警方会否再拘留他48小时。就性暴力的指控，他在与律师商讨，保留追究权利，包括向警监会及投诉警察科投诉。警方周四深夜发表声明表示，非常重视这名女生的严重指控，会主动联络事主。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宣布，台湾知名半导体公司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将再次担任领袖代表，出席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蔡英文表示，张忠谋去年出席 APEC 达成丰硕成果，除了在公开会议传达台湾的数字理念，场边会晤也就如何加强双边合作交换意见。 APEC 是推动经济整合的重要平台，这将是张忠谋第三度代表台湾总统出席 APEC 峰会，前两次分别是2018年以及2006年代表前总统陈水扁与会。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加大对台湾的打压力道，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会议是少数几个台湾能够参加的国际组织和会议。2019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会议的主题是连接人群，构建未来。这次 APEC 峰会将于11月16号和17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台湾总统蔡英文10月10号发表演说，表示一，北京以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威胁台湾，台湾人民不分党派立场必须站出来拒绝一国两制。蔡英文还抨击北京以威权体制、民族主义和经济力量 挑战自由民主的价值和世界秩序。不过引人注目的是，蔡英文在演说中六次提到了中华民国。有台湾民众讽刺蔡英文是为了选举才开始爱中华民国，也有评论认为蔡英文和韩国瑜的国庆谈话是两个政治对手的两岸政策的大对抗。在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两位专家学者来就有关问题呢，这个表达他们的看法。一位是台湾建行科技大学企管系教授严建发，另外一位是呢华盛顿大华府地区美华协会会长蔡德良。那么严建发认为呢，一个中国原则已经落伍，经过了中共自己的政策，
他可以获得他内部的这个支持，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直都不安定啊。那这也表示了出，就是说他既定的这个原则啊，给自己绑住了，也就是一个中国原则，然后中华民国这个基本主权已经消失了，在1949年消失，这样一个说法，已经不符合时代的变迁了，但是他又不能够把这个祖宗家法拿掉，所以他在这个犹豫不决，所以就变得前后不一致。
蔡德良说呢，中共的形象做坏是因为不给别人余地。
其实很多问题，假如不是那么极度化、极端化、恶化的话，其实很多事情都有转圜的余地。要留一点给人家转圜的余地的话，或者是会让人家觉得你这个比较讲理的。那有些时候没有转圜的余地的时候，就像这个什么台湾的这个的讲到什么台湾怎么样，就觉得他你是台独啊怎么样？你就没有转圜的余地的时候，就让人家觉得说你是很霸道。很欺负人家，这样这是其实是对自己形象很大的这个困扰，而且这样会造成这个中美两国就之间的这个交流啊中断啊，或者是怀疑啊，或者是其实对自己也是不好的。
另外呢，在谈到美中贸易关系问题时呢，蔡德良认为呢，特朗普虚假鼓吹美中谈判的成果，
不管是谈判是特朗普自己在骗自己啊，因为其实我相信这个进展是早就可以做了，只是他觉得他需要，现在需要这个时间点他需要，所以跟10月10号可能没关系，只是他自己很急，希望赶快拿到一个看起来好像是协议的样子。事实上来讲，他只是在表面上双方都需要做这样一个动作，说让所有的人感觉说这是好的。但事实上来，因为他第一个就是面临到世界各国的压力，因为整个全世界好像要走向这个大衰退的趋势，都现在矛头都指向这中美贸易谈判，所以以特朗普来讲，他特别是这个样特别有问题，有的不应该在之前提到很多东西，但事实上你发现说这个协议完了以后，发现他的这个条件都还没有改，都还没减少，只是中国答应说要增加购买这个农产品，其他都没有变。其实早就可以完成了，只是他现在让一步说好，那我暂时就不要提了，你就让他过了吧。所以现在第一步，所以只要有他要全面性的协议来讲是完全失败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达成全面性的协议，他只是达成部分的协议。
那么对于香港的局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对香港，以特朗普本身来讲，他只关心他自己的利益，我相信他对香港是会丢弃的，会背叛的。所以香港人千万不要有任何的期望。
那么另外呢，严建发教授认为呢，蔡英文在双十讲话当中呢六次提到了中华民国，助选举是为了，
认为也不可能，因为现在就选举期间嘛。可他作为一个中华民国总统，那不讲中华民国他讲什么呢？那如果不讲的话，等于人家要做文章了。那至于说刚蔡会长说利用中华民国，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可能有过度了，因为中华民国在民进党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里面就提到过，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依宪法它的名叫中华民国，所以中华民国是被民进党所接受，让大家都很清楚，在1999年以前，当民进党的这些公职人员当选以后，他们通常都是背对着国旗的，他不接受这个国家，到1999年之后就改变了，也就是说接受中华民国这个概念，可是蓝营还是不放，认为这是假的，卖羊头挂羊头卖狗肉。这么说的话，你也无法去跟他辩论，因为这个辩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实际上，以蔡英文或者在过去陈水扁任内， 从来没有逾越中华民国这套宪法的一些尺寸，好，包括像五院都还在，包括这个中华民国国号、国歌、国旗这些都还在，所以这些论述其实到来也懒得争辩了，因为我觉得国家本来就在变迁嘛，啊，这个人民这个就像一个公司一样，你的股东在变了，董监事在变了，这个公司的经营不可能不变嘛，国家的这个方针也会改变，所以我觉得不需要拘泥在这些语言的这个哈。然后把大家的情绪弄得非常对立。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播报的中文节目。在火箭队总经理莫雷的“挺自由、挺香港”言论引发中国众怒之后，美国篮球协会 NBA 总裁肖华再度出面道歉。与此同时，好莱坞热播进入23个年头的成人卡通片《南方公园》也因为一集《乐队在中国》而冒犯了中国上上下下，以至于300集片子和相关的评论被从中国互联网上清空到片甲不留。那么美国篮球队和好莱坞喜剧为什么被认为赚中国钱伤中国心呢？下面是宇宙的报道。
事实上呢，就是说我刚才已经广泛的谈过，就是火箭队总经理莫雷他的这个七个字的这个小推特呢引发了轩然大波，那么这是愤怒的这个第一阶段。那么第二阶段呢是起因于就是说呢，中国方面认为不管是火箭队还是 NBA 官方呢都没有这个使用道歉这两个字，那么除了个别球员之外啊，那么也尽管莫雷把自己的这个微博呢给删除了，就是说呢这个官方就是美国这个官方火箭队 NBA 呢就没有解释，他只是解释说呢，这个人言论不代表球队也不代表 NBA， 同时呢也感谢这个中国的球迷，但是到此呢中国方面仍然是不满意，可以说呢进入这个愤怒的第二阶段。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出现了我们今天要特别讲的，就是 NBA 总裁这个 Adam Silver 肖华呢他发表的这个正式声明。那么肖华呢他本身是芝加哥法学院毕业的啊，那么就说呢他在这个声明里头呢是总共用了这个十小段，那么前头的这个七段呢基本上都是在解释吧，就是感谢中国球迷，认为两国有非常不错的这个在体育方面的合作和关系。那么我觉得重点就是在最后的这个三小段，那么这边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在这个里头他是这么讲，他说不可避免的是呢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于不同的问题呢会有不同的看法，裁定这些分歧不是 NBA 的职责， NBA 不会自行管制自己的球员、雇员和球队老板们，无法让他们在这些问题上说什么或者不说什么，我们根本无法那样操作。篮球深入我们两国人民的心灵，在两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的时代，我们认为体育运动可以成为一种统一的力量，专注于我们作为人的共同点，而非我们之间的这个差异。那么除此之外呢，还要分享一点呢，就是在中国呢有一个这个所谓的他的名字呢叫外宣微记，这个外宣顾名思义都懂，微呢就是微小的微，记呢是笔记的记。那这篇文章，这个文章的它的标题呢是叫一颗莫雷炸出了中美文化的差异。他进一步讲，他说中国人呢有爱好和和的天性，这个第一个和呢是和平的和，第二个呢是合作的和啊，那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和气生财、友好合作。那么他这个说法呢引起了非常多的评论的这个赞同，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但是呢我认为呢就是说这个和呢是应该是中国人这个在社会生活层面的他们的一种习性或者说是爱好，应该跟这个主权呢是没有联系在一起的，否则的话如果联系在一起，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每个人都想移民呢。好，另外有一点呢，就这个文章里也谈到说呢在任何国家呢都有一些这个红线或者说是高压线，你是不能踩。他说在美国的这高压线呢就是种族歧视，在中国的高压线呢就是主权问题。但是呢我同样也认为啊，就是说这个种族歧视问题呢是涉及到每个人的这个每一个人的这个人权，而主权问题呢是政府层面的议题，那么否则呢也不会有这个人权高于主权的说法了，所以呢这两个东西应该是不能够混为一谈的。 好，
的好，
宇宙，我们大概还剩下一分钟时间，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知道这个北京方面的这个拉清单动作也拉到了好莱坞的情景喜剧《南方公园》，这又是怎么一回事？现在的最新发展是什么呢？
嗯，好的。那么《南方公园》是1997年推出的这个成人情景喜剧啊。那么我们这里呢就关键讲一下这个事情，因为它里头的这一集呢叫 Band in America， 乐队在中国呢是第23季的这个第二集里头呢，就是对中国的这一些器官移植、劳改营，甚至包括小熊维尼有一些这个讽刺，那么当然是导致中国方面的不满。那么对于这个不满呢，这个《南方公园》的制作人特雷帕克呢和马特斯通呢发表了这个道歉声明，这道歉显然是打了引号。我们简单分享一下，他说呢，跟 NBA 一样，我们欢迎中国的审查进入到我们的家里和我们的心里，我们对金钱的喜爱胜过对自由和民主的喜爱。习近平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这个威尼熊，请在星期三晚上10点收看我们的第300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祝愿金秋粮食丰收。中国现在满意了吗？好，总而言之呢，这两个世界，一个是球场，一个剧场。那么我们看到呢，过去这个常常说中国用市场换技术，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可以说再添加了一项，就是中国呢市场是用这个用市场来换价值观和换言论自由呢？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星期三，也就是10月9号，在香港便利商店报价上，包括《大公报》《星岛日报》等多家被视为立场亲中的平面媒体，首页出现了全版的广告，写着“谴责归谴责，行动最实际”，鼓励香港民众爆料、检举、打砸、烧抢的暴徒，并提供悬红赏金。据香港媒体报道，刊登这篇广告的803基金有限公司于8月中登记成立，持有人则为前香港特首、现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从香港工作的连线报道。
好的，现在记者所在位置呢是在香港的金紫荆广场。那么刚刚您所提到的这个在许多香港报纸上面所刊登的这个全版广告呢，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这一篇广告的这刊登这篇广告的是这个803基金有限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呢，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呢，是在8月中这个登记成立的，而持有人呢就是前香港特首，同时也是现任的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那么根据这个香港媒体报道还提到说呢，这个803基金的这个创办成员除了梁振英之外，还包括了4位的建制派的这个立法会的议员，以及2位退休的警务人员。那么这个除此之外呢，我们美国之音呢还特地查询了这个基金会的这个网站，根据这个网页的内容呢，并没有详细的描述这个基金会的这个组织架构，那么也没有同时他也没有提到这个网站上所谓的这个重金悬赏的这个资金来源到底是来自哪里，只提到说赏金是来自民间。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提到说这个在这个网站当中关于这个基金会的这个内容当中，也以简单的三段的这个简单的文字来这个呼吁民众来提供爆料，来提供这个有关暴力示威者的这个有关的这个资讯。那么我们知道呢，除此之外呢，这个在网页上有大片的这个悬红这个案件的这个悬赏呢，当中呢还分了不同等级的这个赏金的这个内容，其中呢最高赏金是高达了100万的港币，那么其中是包括这个图屋中联办外的这个中国国徽，则是赏金是最高的，高达了100万的这个港币。那么其次呢，这个还包括了这个喷黑立法会内的这个区徽呢，则是悬赏50万港币。那么当中呢，这个攻击香港艺人马蹄露呢，则是悬赏20万港币。那么当中呢，我们也在9月24号呢，这个民主派议员这个邝俊宇呢是被袭击，那么他的悬赏的奖金呢，则是10万的港币。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星期二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呢，香港警方呢也同时公布了这个反暴力的热线电话，希望民众来提供这个有关这个抗议暴力抗议者的这个资讯。那么除此之外，这个香港警方同时也使用了中国大陆民众所常用的这个微信，以及台湾民众所常用的这个社交媒体软件 LINE 来提供民众爆料的渠道。那么看得出来，警方方面呢也希望能够也试图用这个爆料的方式来收集更多的这个资讯。以上是记者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中央社报道，中国腾讯体育本月8日宣布暂停 NBA 季前赛的转播安排，不过星期一，也就是10月14号则再度恢复转播。中国媒体指出，恢复直播的两场比赛分别是多伦多暴龙对芝加哥公牛，以及以色列球队特拉维夫马卡比对明尼苏达灰狼。有网民调侃，腾讯体育好像只是暂时的爱国了一下，风声过了就继续赚钱。不过也有网民说，腾讯一开始的声明是停播季前赛中国赛，央视是停播所有的季前赛，没有任何一家媒体说要封杀 NBA。 上周在上海、深圳举行的两场 NBA 季前赛仍然吸引了大批中国球迷入场观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8号表示，与中方开展交流与合作，不了解中国民意是行不通的。不过这位发言人11号则指出，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欢迎外国机构和人士来中国交流与合作。 NBA 总经理莫雷因为推特支持香港争取自由，引发中国从官方媒体到民众的批评和抵制。那么在香港当局实施蒙面法导致紧张局势骤然升级之际，休斯顿的火箭队总经理一条推文在中国和美国的舆论场上引发了轩然大波。美国职业篮球 NBA 受到冲击，北京官方对此如何表态？网上舆论有没有不同的反应？分析人士如何解读？那么针对这些方面的问题呢，美国之音电视节目呢跟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进行了采访，下面就是采访的详细内容。
刚刚报道了许多有关莫雷他在上个星期在推特上发表的这一篇支持香港的言论，那么在中国可以说引发了非常强烈的反弹和抵制，美国方面现在也有不少的反应了。那么今天中国官方对此有评论吗？媒体报道主要集中在哪些看点呢？
那么火箭队总经理莫雷支持香港的言论呢，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啊！现在这种不满的情绪呢，已经扩大到 NBA 官方、央视呢，以及通讯网腾讯网啊，已经宣布暂停转播 NBA 的季前赛。NBA 总裁亚当·肖华今天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莫雷表达自由的权利，并且说 NBA 不会让球员、员工以及老板闭嘴。肖华表示希望体育能成为团结人们的力量，他说让我们能够求同存异。根据肖华的最新表态，他还表示将前往上海与中方寻求斡旋，希望双方多一点容忍的心态，愿意倾听彼此意见，他本人呢不打算参与别国的事务。对于 NBA 总裁肖华之前的支持言论自由的表态呢，中国方面依然表示不满。中国官媒央视体育频道表示，任何挑战国家主权和社会稳定的言论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今天下午，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多名记者就中国媒体暂停转播 NBA 赛事予以关注，询问中国是否利用其经济影响力以利润为要挟来操控言论自由，并且问到 NBA 在中国的未来、 NBA 与中国关系恢复正常需要做什么等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分别做出了简短回答，他强调跟中方开展交流合作必须了解中国民意。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Offended many people there. Players were also remorseful.
Yeah, we apologize.
和他们的态度，跟中方开展交流与合作，却不了解中国的民意，这是行不通的。我再强调一句，与中方开展交流合作，却不了解中国的民意，这怎么可能呢？NBA 跟中国的交流合作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所以应该怎么去做、怎么说、怎么做，他们心里最清楚。
另外，中国官媒央视评论称，中国每一个火箭队球迷首先是中国人。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康辉评论说，莫雷你犯规了，犯规是要付出代价的。他还说，中国篮协已经表示将暂停与该俱乐部的交流合作， 他说如果犯规了还不改，就可能被罚下场，甚至被中国市场下架。不过呢，犯了什么规，由谁来判决被罚下场，他都没有说明。关于莫雷支持香港推文引发的一系列风波，也引起美国舆论的关注。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批评火箭队以及 NBA 为经济利益向中国低头。Twitter 上也有一些中国网民呢，在 NBA 账号下用中文和英文留言表示支持香港。
啊，那么我们知道叶斌，这个火箭队总经理莫雷他发表的这个推文为自由而战，与香港站在一起，这是他表示他是他的个人观点。可是不可否认，他现在已经成了这个北京官方还有许多中国的这个爱国者的一个箭靶，受到了严厉的批判。那么在中国的网站上，你刚刚也提到了一些反应，那么舆论有没有什么样比较不同的反应？分析人士又是如何来解读这起事件的持续扩大呢？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副总理刘鹤十号呢将再度前往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 NBA 在中国未来的经营是否会列入讨论议题，双方能否达成共识，释放一些善意，值得关注。 NBA 官方的英文声明措辞温和，强调尊重不同言论和观点。 NBA 英文声明对莫雷的言论表示 regrettable， 也就是令人遗憾的意思，而中文的译文呢，就是中国媒体的这个中文译文呢，却说是极其失望。那么火箭队在中国的一些合作伙伴呢宣布停止商业合作，一些娱乐界的艺人也宣布退出 NBA 在上海举办的球迷之夜活动。在微博平台上，网民是群情激愤啊，我们看到的一边倒的呼吁抵制 NBA， 指责 NBA 吃中国饭砸中国锅，并表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还说这个挑衅底线的 NBA 不看也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网评人称，贸易战让许多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中国人感到窝囊，现在呢终于在外交领域找到了撒气的地方。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位网评人的评论。
在中美关系就中国人这么窝囊的情况下，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踹美国人一脚的这种情况，所以大家来撒撒气，就即便我们管它叫小粉红吧，或者自干五吧，就是他自愿以来的，他对这件事情他自己就是有仇恨的，就觉得是应该这样的，他自就是自愿说的，他没有谁说是受政府的指使，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因为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人啊。
那么有网友批肖华体育无国界的言论呢，是无视国家核心利益，蔑视中国国民情绪。也有网友对 NBA 试播平台腾讯和在中国售卖 NBA 周边产品的商家表示同情，因为他们在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的情况下将面临意外的损失。我们还发现中国自干五小粉黄小粉红啊，大量涌现 NBA Twitter 账号留言说911好极了，911快乐，祝福美国暴乱每一天等等。那么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西藏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奥运火炬在世界各国传递过程中呢也遭到了抗议和抵制。那么当时中国政府宣称体育与政治无关，要这个不要把奥运政治化等等。那么 NBA 在中国遭到抵制，这样的言论呢在网络上就很少见了。那么上这个另外呢还有这个动画片南方公园在中共执政70周年之际呢发布了这个新作品，其中涉及器官移植、集中营，还有民众被迫歌颂共产党等等。那么该剧在中国网络上遭到封禁，南方公园在 Twitter 上发表了别具一格的道歉声明啊，这就是在这个火箭队这个事件这个差不多同时啊。那么这份声明说呢，在像 NBA 一样，我们欢迎中国的审查进入我们的家，进入我们内心。还说我们爱钱胜过爱自由民主，习一点也不像小熊维尼。今天在记者会上，有媒体记者问到这方面的问题，耿爽表示他不了解相关情况。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 拜登星期天为他在中国和乌克兰的工作进行辩护。之前特朗普总统要求乌克兰和中国调查亨特在两国的商业活动。特朗普被揭发打电话给乌克兰总统要求帮助调查亨特，此事导致国会民主党人启动总统弹劾调查。亨特的父亲前副总统拜登目前是寻求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挑战特朗普的主要民主党参选人之一。亨特星期天通过其律师发表声明说，特朗普指责他在乌克兰 Burisma 能源公司担任董事会成员期间有不当行为，但五年来没有任何外国和国内执法机构指控他有任何过失。亨特·拜登去年四月离开了 Burisma 董事会，他还表示将在十月底以前退出中国渤海华美基金公司董事会，但没有做任何的解释。那么我们都知道，美中高层贸易官员呢在华盛顿举行了第13轮的贸易谈判，中国谈判代表的牵头人是副总理刘鹤，和他会面的是特朗普政府的两位内阁成员，他们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姆努钦。那么有关这次谈判的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给我们分析了谈判的进展和前景。
我们看到注意到这几天发生了一些这个事情，都跟美中关系有关系啊。首先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 NBA 的这个事情。 NBA 这个事情后来闹得也蛮大的，但是因为一个这个推文，所以闹到这样一个地步，然后 NBA 呢似乎就低头了以后呢，然后在国内又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批评，但这个事情呢直接还是表现出这个中国呢常用这种手法去对这个西方的这个企业，有这个企业，这次是 NBA 是一个实体嘛，因为他在中国有很大的这个 exposure， 就是他在中国有很大的生意，
对，
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利益很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他在这方面就是说，如果照通常人说法，这样子做是他是有这样的目的或者是这样的想法去做的。当然了，后来我们看到他这个总裁有也说了一些，说我们不能去干预这个这个球员还有这个教练要说一些什么事情呢。有些评论就认为说哎，他是因为这个 NBA 只有一个在中国，所以呢他跟别的企业不一样，其他企业可能会担心说有替代的企业，他不会有，所以他还是手里有一些牌在里面。总而言之，就是说这是一个方面事情，还有一个就是苹果的事情。苹果呢，也是因为这个香港那边的这个抗议者使用这个一个这个 app， 然后呢在苹果的这个 app store 里边上架，然后被人民日报的在这个网络上进行了这个强烈的这个言辞的抨击，所以引发了这样一个这个苹果呢就是昨天晚上已经把它下架了啊。那么也就是说不能用这种这个 app 来支持这个违法的行为。但另外两个比较直接的事情就是跟新疆的这个人权状况有关系的。我们看星期一的时候，就是应该是国务院他发布了一个针对这个28个实体的清单啊，这其中有8个是企业，这八个企业都是中国的这个政府，推出的就是扶植的这种高科技企业，主要是 AI 方面，人工智能，还有这个人脸识别，还有这个声音识别，主要是也美国将他们列入这个实体清单，还有20个这个是地方和这个省级的公安部门嘛，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当局在新疆对这个维吾尔族还其他的这个穆斯林的这个少数族裔的人群进行这个进行这个控制所做的这样一个这个惩罚行为。另外呢，接下来第二天呢，商务部又做了一个对针对这个涉嫌参与到这个拘禁或者怎么样的维吾尔，这两个事情呢在这个时间出现都有一个实际上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就很多人就是说，那么这个事情是不是跟贸易谈判有关系，是不是这贸易的一部分。那么我们采访了几位这个学者和专家呢，就贸易专家，他们都认为这是两个轨道的事情，贸易是贸易，这个国安是国安。那个说特朗普总统现在也是比较清楚明了这方面，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纽约时报》它有一篇比较深入的这个报道，它就披露了这个背后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特朗普政府的顾问团里边现在就对华鹰派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影响力现在就 涨了啊，就是说这个跟这个都是有关系，所以他们这个谈判的背景就是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情况，美中关系现在不是很好。
是，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第十三轮贸易谈判今天已经开始了，那么各方也非常的关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像市场还有美中双方的分析人士都是怎么看待这次谈判的。
是，我们先听一下昨天采访这个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这位贸易专家，已经退休，他叫加里哈夫鲍尔，他对这个谈判的这个看法预见。我们来看一下。
With expectations so low, that the two sides will each.
我猜想，因为我不抱什么期待，认为双方将各自向对方表现出谦恭的姿态，他们不会称其为一个成果，它也不会是一个小的协议。要知道，你可以做出友善的姿态，并承诺将对话继续下去，那样才会产生比现在所能预见的更为积极的成果。那就是我的猜测，双方都会做出姿态，例如美国推迟新增的关税，中国政府购买更多的猪肉和大豆。
这只是他的一方面的这样一个预测，但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谈判正在进行中，现在呢处于这样一个现在是还在流动阶段，这样 fluid 的这样一个阶段，就是过程，就是说现在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存在，也有可能这个谈不好，那么拭目以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失意者的抗争，迷兔在中国艺术展相继在北京、成都和广州展出，但都被迫终止。目前呢，迷兔来到纽约进行展。那么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九岛发自纽约的报道。
25名中国性侵受害者的自白书放在刀片网做成的铁笼里，主持人朱军、京东总裁刘强东等7位被指控是性侵者的肖像合成图摆在了展厅入口处。今年7月，米兔在中国的艺术展在北京、成都和广州展出，但都被迫终止。
广州大概是展了1天半，成都应该是在第5天被叫停。
近年来，在美国兴起的女性公开揭露和反性骚扰、性侵的 Me Too 我也是运动传入中国，英文的 Me Too 音译成米兔。10月6日，米兔展来到纽约曼哈顿。
我们很想要这个展能够来到纽约，然后再让更多人看见，因为它本身这个展览本身也是抗争的一部分。
大约100名来自纽约及附近地区的志愿者在网上报名，自发参与布展，他们大多是留学生。
女权运动在中国内也是一个处在起步和非常重要的发展中的阶段的这样一个社会运动，所以我觉得非常需要每一个人的支持和参与。
2018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生罗倩倩实名举报教授陈小武性骚扰，成为中国 Me Too 第一案。目前，在中国米兔运动中，有7个案件进入了法律诉讼程序。前来观展的台湾留学生徐之阳说：“他对这个象征受害者想要发声，却犹如冲破铁笼之艰难的展品印象深刻。”
我觉得有点讽刺，就是墙上的年表写出了很多过去中国出台了哪些政策规则，可是实际上执行的结果，我想可以从中间的受害者现身说法来看出这里面一个强烈的对比。
展览筹备人之一的郑先生说，展览不仅仅是关于反性骚扰运动，
它是关于人权，
女权工作者在中国的处境也是展览的一部分。这个用联农墙的方式拼成的英文短语 Resisters Unite 记录20多名女权工作者遭受过的28种打压方式以及几百次被打压的经历。
We support Me Too in China。
在展览开幕当天，大约50名参与者手拉手筑成人链，占据了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一条街。
我们支持静瑶，
他们喊着口号，表达对刘强东涉案女生静瑶的支持以及对中国反性骚扰运动的支持。
关注女权事件或者说是 Me Too 这样一个活动事件的就是学生或者说社会人士比我想象中的要多很多，并不是说我们是施予者，我们是有力量来做这件事情的。
我愿意能怎么大声就怎么大声。女权运动还有 Me Too 运动不只是一个在线上的运动，它是一个真实的运动，是关乎到真实的人的生命的。
美国之音记者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亚威，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